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这两年的两性关系里边出现的有意思的变化，就是男生不再执着于无底线的讨好，一部分女生呢也不是只看重情绪价值，大家呢都在往更独立更平等的方向走。但是新的困惑也跟着来了，因为很多朋友说呢，我知道不能卑微的讨好，但是呢又怕拒绝对方之后啊显得太冷漠了。那么两性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好这种边界跟平衡呢？比如说女生想让男生陪自己周末整天逛街，男生说呢，我周六要去练球，下午呢可以陪你逛3小时，晚上还要赶自己的工作。那女生就立刻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一天的时间都不给。男生也很委屈啊，我不是不陪，是真有自己很重要的事儿，难道我非要推掉所有的事儿才算在乎你吗？这种拒绝卑微却怕伤害感情的矛盾，几乎是现在很多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的通病。那今天呢，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个关系上，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健康的边界，如何拒绝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又不伤害感情呢？圣经里边说的彼此顺服，舍己爱妻，现在情侣关系里应该怎么理解才不会走偏呢？在我们说边界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容易踩的坑，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想有边界，而是把边界跟感情给搞混了。要么呢，拒绝对方害怕就伤了对方，要么呢把拒绝卑微变成了刻意的冷漠，这个呢都是对于边界感的误解。第一个误区呢是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成是不爱对方，这个是情侣之间最常见的矛盾点，尤其是从卑微讨好转向独立自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类似的误会。比如有兄弟分享说，以前总陪女朋友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现在呢想留点时间去锻炼身体，女朋友就会问啊，你是不是没有以前爱我了？甚至呢还有的说呢，以前为了陪男友打游戏推掉了闺蜜之间的聚会，现在呢想保留自己的社交时间，男朋友呢就觉得你不在乎我了。其实这种矛盾的核心呢是把无底线的迁就等同了爱，把这种错误的认知推进了关系里边。就好像以前总有女生觉得啊，她愿意为我放弃所有才是爱，直到有一次呢让男朋友推掉跟导师的重要会面陪我过生日啊，她说我想陪你啊，但是这次面谈关系到我的毕业项目，我们可以提前一天过，或者呢我给你准备好礼物，面谈结束了我再回来。后来她发现啊，真正的爱不是说让对方放弃自我，而是尊重彼此的重要选择。后来呢他们就提前一天过了生日，男生面谈顺利，女生呢也收到了用心准备的礼物，那这就比勉强陪伴过生日更开心。所以有的时候呢，拒绝不是不爱，而是用更成熟的方式去爱。那第二个误区呢是把坚守边界变成了刻意冷漠，有些情侣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前呢是无底线的讨好，觉醒之后又变成了凡事都要分清楚，连基本的情感关怀都省了。我们也经常看到网上有那些视频，吃一顿饭你吃了几口我吃了几口，这样来算钱。比如有女生说呢，男朋友现在总把有自己的事儿挂嘴边，自己生病了想让他给送个药啊，对方都说你叫外卖我在工作。还有男生分享说，女朋友拒绝参加朋友之间的这个情侣聚会，理由呢是我想自己在家看剧，你自己去就行了，连句玩得开心的关心都没有。所以你看这种冷漠式的边界呢，其实就把独立跟疏离给搞混了。网上有一个很贴切的说法，就是边界呢是我有我的空间，但是也在乎你的需求，不是我的空间最重要，你的需求无所谓。就像是有些 情侣的相处模式。男生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去健身房，那女生呢不会要求他改成陪自己，反而帮助他呢去参谋一些运动的装备。女生每个月大概有一天两天的时间啊出去有一些闺蜜的聚会，那男生呢也不应该抱怨说你陪我的时间太少了，反而可以帮助他参谋一些他们闺蜜出去玩的这些地点之类的。边界里要带有温度，不是说各过各的，而是呢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也用细节让你知道我确实在乎。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坚守边界，他不冷漠，是带着爱的独立。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容易把彼此顺服变成了单向的讨好。很多人提到说圣经里边说彼此顺服，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女生都要听应男生的，或者呢男生啊你就该无底线的去迁就女生。其实这都是对于经文的断章取义。以弗所书5章21节这个数字也挺有意思，明明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重点在于彼此，不是单向。就像是有对主内的弟兄姊妹分享到说，他们吵架的时候呢不会让一方单方面妥协，而是一起会说我刚才有哪些地方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因为周末是去他家还是去我家而吵架，那他就说我想陪我妈妈过母亲节，也想知道呢你想让我陪你见其他的姊妹，那不如周六去你家见姊妹，然后周日呢我陪你一起去我家里陪母亲，这样两边都兼顾，或者干脆大家都在团契里见得了。这个呢就是彼此顺服，不是谁听谁的，而是呢一起找到让双方都能够满意的答案。反观那些把顺服当成是讨好的情侣呢，比如说女生觉得我顺服他那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男的觉得我顺服他就是要满足他所有的要求，那最终呢很快就走向了委屈或者是冷漠。其实彼此顺服的本质呢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体谅，不是单向的牺牲。就像是两个人一起爬山，遇到石头路男生扶女生一把，女生呢提醒男生小心脚下，这个就是顺服的真谛。需要的时候搭把手，也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去接受对方的帮助，不是谁一定要讨好谁。以上说了三个误区，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两性关系的本质认知呢出现了偏差。以前觉得爱是要黏在一起，无底线的迁就，然后呢现在呢随着网络上男女对立的一些帖子和言论，就容易让人走向要完全独立，互不干涉。但是真正健康的两性关系是独立又相依，像是两棵并排的树，各自扎根在土里，枝叶又能够互相在风中触碰，既不缠绕到窒息，也不疏离冷落。好了，我们先说了不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是什么。边界跟爱到底如何共存，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圣经里其实早就给我们答案了，关键是如何去结合我们生活的场景，把经文的文字变成具体的相处方式。首先，边界的根基应该是彼此尊重，这源自于神造人是平等的。创世纪1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告诉我们，男女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低一等，所以呢，根本不需要一方去讨好另外一方。情侣之间的边界本质上呢，就是尊重对方的神造的价值。比如说男生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女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那这些本身都是神所赋予的特性，原本不该因为恋爱就被牺牲。比如说星源教会就有这样的一对弟兄姊妹，男生喜欢摄影，每周呢都会花一天的时间跑到郊外去拍拍风景之类的。女生呢喜欢烘焙，也是很常见的爱好，经常都参加烘焙的这个聚会。刚开始的女生会觉得哇，她花摄影的时间太多了，都不陪我。男生呢也觉得他总是去女生喜欢玩的做蛋糕的事情，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边。但是后来呢随着辅导还有教会之间的一些交流，他们就明白，比如说 可以把各自的爱好变成共同的期待呀。比如说弟兄拍了好看的照片回来跟姊妹一起去选，然后呢这个男生呢也尝尝姊妹做的这些甜品，提供一些建议，一起呢看看相关的艺术展览，两个人互相拍拍照，然后呢你也可以帮女生拍一些去烘焙的整个的过程的视频，所以就有可能可以保留各自的爱好，同时又让爱好变成感情的粘合剂。这个呢就是在尊重当中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其次，爱的核心是舍己，但是又不失去自己。这对应了以弗所书5:25所说的，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很多人会觉得舍己，哇，我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啥都不要了。其实那不是这样。基督为教会舍己，是为了让教会变得更美好，不是让教会失去自我。情侣之间的舍己呢，也应该是为了让对方更好，同时不失去自己。比如有同学分享说，女朋友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每天学到深夜，他不会要求说女朋友陪自己聊会儿天，反而可以帮他整理一些资料，准备一些晚上吃的饭，自己呢用这段时间提升一下工作技能。女生考上之后呢，说那段时间呢你也没抱怨我陪你的时间少，还一直帮我，我很感动。那男生呢会觉得我帮你实现目标了，但同时呢也没有耽误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一起变好。这个呢就是舍己但不失己，为女友付出时间和精力，并不放弃自己工作的提升，反而能够让两个人在相互的支持中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的情况，如果把舍己变成了失去自己，比如说女生为了陪男友创业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每天呢围着男朋友的工作转，男朋友创业成功了，她就会觉得我失去了价值，失去了所谓的这个独立性。或者男生为了满足女朋友的消费需求，打了好几份工，把身体累了够呛，最后呢感情也没留住，这个呢就是舍己的误区了。真正的舍己是主动付出，不是被动牺牲，是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之下为对方做美好的助力。另外，沟通也是连接边界跟爱的桥梁。雅各书1:19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情侣之间有很多边界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出了问题，要么没说清楚自己的需求，要么呢没听明白对方的想法就着急下判断。网上其实已经有了情侣边界沟通的方法，只不过因为现在矛盾的东西，挑起对立的东西更容易被刷到。但其实这个边界沟通法则也同样适合今天的年轻人，先表达感受，再说明需求，然后一起想办法提方案。比如说女生想让男生多陪自己啊，你别说你总不陪我，根本不爱我，而是说呢你最近陪我待的时间少，我怀念以前的一起吃饭聊天的日子，希望每周有两天晚上可以一起吃饭，不要一直玩手机，你看你周中周末哪个时间方便，那我们提前研究一下。男生拒绝女生的不合理要求，你别直接说我没空你自己搞吧，你可以说我知道你想让我陪你，我也想陪你，但是呢我今天的这份工作马上就要交了，不然就会影响到后面的进度了，所以呢我明天早上帮你一起弄，或者呢我现在先帮你看看攻略，你先去，我忙完了之后再去找你。你看这种沟通方式呢，就能够既守住边界又照顾对方的感受，不会让拒绝变成争吵。其实这种沟通是彼此倾听的体现，就像是箴言18:13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情侣间沟通边界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没有听完对方的话就立马反驳，可能女生还没有说完，哇，我想让你陪我，男生就立刻我没空，女生就会觉得他不爱我，或者呢弟兄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陪，女生就开始生气，男生呢也会觉得他不可理喻。而先听后说的沟通呢，能够让双方都感受到被尊重，边界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在两性关系当中的边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需要动态调整的，因为两个人在关系的不同阶段，边界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恋爱的时候呢，确实多想花时间在一起，边界呢就宽松一些。那到了谈婚论嫁或者是共同打拼的阶段，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工作，去规划未来，那边界就需要调整的更加清晰。比如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啊，每天打视频要打一个小时，后来呢有人换了需要加班的工作，那女生呢也开始准备一些资格的考试，他们就把视频聊天的时间呢调整成啊每个星期两次各半个小时。平时呢发点早安晚安，两人不认识呢可能会觉得套路，但是两个人已经熟络了，那么这些日常的分享就能够让人保持联系，也减少了没有固定的时间去打视频的矛盾。边界呢不是死的规矩，是根据彼此的状态调整的，是要让两个人都觉得舒服的。这样的动态调整其实是对彼此成长的尊重，也是对心意更新的体现。关系会变，需求会变，相处的方式呢也应该跟着有所改变，但只要核心的爱跟尊重不变，边界就不会变成隔阂。您正在收听的是《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我们聊完了认知跟信仰的原则呢，在落实到具体的相处当中，那就是情侣之间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真的做到不卑微又不冷漠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入手。首先呢，用需求清单的方式去明确彼此的底线需求，避免卑微讨好或者是冷漠忽视。很多情侣之所以在边界上纠结，是因为不知道对方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也不清楚自己不能妥协的是什么。可以和对方一起列一张情侣需求清单，分别就是我的底线需求不能妥协的，和我期待的需求希望对方满足的，然后呢再做一些交流互换。比如说你可以列男人的底线需求是每天至少有两个晚上可以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看个球啊，打个游戏啊，不被打扰。期待的需求呢是每个月呢能跟他一起去看一场球赛或者是电影。那女生的底线需求呢可以是重要节日希望一起过，不要被临时取消。期待的需求呢是每个星期能够有一次一起下厨做饭的时间。那么在交换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彼此的底线需求是不冲突的。男生的专注时间和女生的做饭时间是可以错开的。女生所要求的节日一起过是可以提前做规划，不会跟男生重要的事情冲突。那列清单的关键就是诚实的表达，不勉强自己。你不要因为呢害怕对方不高兴啊，就把不想放弃的爱好说成是可以妥协的，也不要把其实不在意的事儿说成是自己底线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开始列清单的时候呢，会害怕自己要求多不敢写，那后来呢可能会觉得压抑了。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坦诚表达需求反而能够减少误会，避免勉强自己讨好或者是因为害怕拒绝而不说产生了困境。第二个方法呢是用温暖的拒绝代替生硬的拒绝，既守边界又不冷漠。情侣之间难免会遇到对方的需求没有办法满足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怎么拒绝非常关键。因为生硬的拒绝啊会让对方觉得冷漠，但是温暖的拒绝呢能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哇，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先回应对方的情绪，再说明自己的原因，最后给替代方案。比如说如果女生让男生周末陪自己去外地见一见朋友，男生没有办法，然后你可以说我知道你很想让我陪你去见朋友，也想让我呢去融入到你的圈子当中，这个呢就是回应情绪。但是呢我周末要去教会啊，有一个重要的团契啊，有一个重要的夏令营等等，已经报名了没有办法临时取消，你说明了原因。那怎么办呢？我帮你订个机票，提前呢帮你朋友准备点当地的特产，然后呢等我教会这边的事，等我工作上的事忙完了之后， 每天再陪你视频，听你聊聊你的事儿。这个呢，就属于替代方案了。这样的拒绝，女生感受到的不是她不想陪我，而是她在乎我的感受，只是呢客观原因没有办法，但是她很用心，想了一些替代的办法。所以冷冰冰的拒绝啊，真的是容易吵架，但是如果我们学会用温暖的拒绝方式，那可能吵架呀，或者是分歧的次数就会少很多。而且呢，这种做法呀，真的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是不在乎他，尤其是对于弟兄来说呢，可能啊，你每次想拒绝，然后脑子里边还要回想，哦，三段回应情绪，怎么，道歉，怎么事后满足他的需求，你可能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需要一点点耐心。但是你会发现的，这样的操练对于关系的造就而言是非常值得的。第三个办法呢，是用一些共同的小事儿去维系情感的连接，避免我们的边界变成了疏离。坚守边界可不代表是各过各的，不然的话呢，这个恋爱的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啊，简直就跟陌生人差不多。那陌生人之间可能还会讲点礼貌呢。情侣间呢，其实需要一些共同小事来维持情感的温度。这些小事呢，不用花太多时间，但是呢，能够让你彼此感觉到，虽然我们各自有空间，但是呢，我们是在乎对方的。比如说，每天花5分钟分享一件小事，比如说你今天路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拍了张照片，想起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养个宠物什么的。女生呢，刷手机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靠谱的广告，好像应该还是挺好吃的，那下次带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啊，去参加一些陶艺的课程，或者是干脆自己在家做一顿饭，做点什么，一起呢看一个电视剧。这些小事都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妥协自己的边界，但是能够让感情保持新鲜感还有温度。找一些你们可以共同去关心的内容。我想一般情况下呢，男生可能如果使劲的跟女生讲什么自己关心的什么政治啊、军事啊、电子产品之类的，我真觉得可能对方听起来会很烦。那如果我们从弟兄的视角去看，如果这个女生整天都在讲自己跟闺蜜之间啊做了什么美容啊、美甲啊、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女生之间的各种小事，一讲讲一两个小时，那真的是谁都受不了。所以找一些共性，找一些共同的小事儿，可以让彼此一直在对方的生活里边，没有因为边界而疏远。约翰一书3:18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情侣之间的爱，不是靠无底线的讨好来证明，也不是靠甜言蜜语来维系，而是靠这些日常的小行为。你记得对方的喜好、口味，分享彼此的生活，在细节里去照顾对方的感受。那这些小事呢，能让边界变成健康的距离，而不是逃离的借口。还有个小技巧，就是你要跟对方一起定一个情感的连接日，比如说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那么多周末哪怕再忙，一个月一个周末可以吧，放下各自的事，一起做双方都喜欢的事儿。不管是公园散步、书店看书、尝一些新的餐厅，甚至呢为对方去选一件衣服啊，等等等等。在忙碌的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给彼此留有共同的时间，这个也是边界跟爱最好的平衡。你可能会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于刻意了？但是作为弟兄，我们仔细想想，如果我们不刻意争取的话，如此忙碌的工作或者是如此忙碌的学业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时刻，真有这样的时间呢？我们不一定说刻意的在制造浪漫、制造仪式感，但日常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好了，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星源跟你分享了情侣之间啊，关于边界有3个常见的误区：把拒绝当成不爱，把边界当成冷漠， 把顺服当成了单方面的讨好。我们也从信仰的视角去看边界跟爱怎么样才能够共存，就是以彼此尊重作为根基，以舍己而不失去自己作为核心，以有效沟通作为桥梁。还有三个实际的小方法，比如说列出双方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清单。拒绝的时候呢，要温暖的拒绝。什么是温暖的拒绝呢？哎，再想一想啊，回应情绪，说明原因，给出一些替代的方案，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共同的小事儿。所以你看网络上或者是舆论当中，大家如今的性别矛盾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被炒得火热，依然层出不穷。但是如果你不理会这些，你想经营好自己的关系，其实方法并没有那么复杂。下一集呢，我们会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去聊一聊根本的话题，就是从卑微文学玩梗到反思，那么这种转型的背后是我们对于爱的追寻，而这份追寻呢，其实信仰会给我们最终极的回应。我们会一起看2021年靠玩梗逃避委屈的我们，到2025年直面需求的我们，在这份变化和成长当中藏着怎样有关于爱的觉醒。你的爱到底从哪里来？你的价值到底由谁来定呢？你的关系到底又应该如何相处呢？如果你也曾经因为爱的渴望而迷茫，如果你也想知道怎样才能够从里到外活得有底气，那下一集的内容一定别错过。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心事，或者呢想来到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观点，别忘了给新源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